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的继续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引导我们，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也让我们能够摸着你。主，求你来保守一下时间，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地上能够遵行你的话语，来荣耀你的名。求主来使用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前面第四章尼布甲尼撒做的第二个梦，然后呢但以理把这个梦又解开。好多人说尼布甲尼撒是得救了，那么有的人说也没有得救，这个问题上有好多争论。那究竟得救不得救呢？我们其实我们不应该过多的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约翰福音的21章21节，当时彼得和几个门徒跟着耶稣，那么彼得就悄悄地问耶稣说，那个门徒就指的约翰，说他将来如何呢？那主怎么回答？说这个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就他将来是什么样情况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现在只管就是我们忠心的去服侍神，好好跟从神。至于别人得救不得救与我们没关系，我们巴不得我们更多灵魂被神得着，但是我们不要过多的关注这些。那从第四章，跟其实没有一节经文能够显示明确的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得救。那你这个梦其实神告诉我们所要达到目的是4章17节，说这个梦其实是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王权，让世人知道，透过尼布甲尼撒让所有人知道神是至高的神，神是 掌管万有的神。因为尼布甲尼撒最后把这样一个经历昭告全天下，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纠缠。那么得救不得救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只管跟从神，跟从主。那第五章开始是伯沙撒王，这是另一个王，那么就是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已经就是离世了。尼布甲尼撒王应该是在主前的562年他死的。在耶利米书的52章31节，就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31节就提到过，说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被掳后约雅金被掳之后37年，那么就是主前的562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也就是说尼布甲尼撒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以为米罗达继位。但是这个伯沙撒王呢，他不是这个以为米罗达。伯沙撒是谁呢？伯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孙。但是以为米罗达继位以后，就是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女婿，也就是伯沙撒这个王的父亲，就这个史料记载，就是把这个以为米罗达给杀了，他篡了权。那伯沙撒这个做王，这个其实是和他的父亲一块做王，是个摄政王这个时候，但是主要的事务都是由伯沙撒来处理，这是当时的背景。那伯沙撒是这个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是极盛，但是很快他死了以后，很快这个政权就瓦解。这也是神告诉世人的，人的政权不管以自己认为多坚固多牢固，自己的王位多么稳固，最后一定是有结束的那一天。 主耶稣的国一定会降临。那伯沙撒王与他的一切大臣设备筵席，与这一切人对面饮酒，这是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为什么做这个场面，我们下面再分享。 第二节，波沙沙欢迎子杰封妇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这个父，因为圣经里面说那个父谁生谁不一定是父亲与儿子之间，这个父往往是也有祖父的意思，有这样意思，可能隔了一代两代甚至好几代，所以在括号里面注了一下，或者是祖，那其实是这是他的外公。下面还会出现这个字，我们下面看到这个父，我们就是这样去理解。把这些从耶路撒冷所掠的金银器皿都拿来干什么呢？那么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这些金银器皿都是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是圣物。当时尼布甲尼撒分三次把这些圣物掠过去，第一次是约雅敬，第二次是约雅金，第三次是西底家，分三次把这个犹大国的百姓掳到巴比伦，也分三次同时把这些圣殿里面的圣物给掳了去。掳去以后呢，他现在这个人波沙沙做的解释，高兴的时候就忘了，就把这些东西拿过来，他们要用这些器皿来喝酒。于是他们就把这些耶路撒冷圣殿库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还赞美这个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来赞美偶像，敬拜偶像。在人看来可能这是一件小事，尤其不信神的人拿这些器皿，器皿就是用来让人使用的，不觉得什么，但是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神的圣物是不能这样去做的，那是在神只有神去使用，人是不能用的。所以这是这个摩沙沙王，这是对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神是极大的一个亵渎，这是亵渎神。那今天也是一样，教堂里面属于神的东西我们不能动，特别是那些圣餐、圣在圣餐大众的圣杯、那个饼，那个是圣物，其他人是不能轻易的去动。我记得有一次还是在国内教会，在领圣餐的时候，就是那用那个一块布子盖着那些圣餐，那个布子呢可能不是说就掉到地下了，掉到地下前面坐在前排的有一个小弟兄就要过去上去接，然后那牧师就把他拦住了。所以那个圣物是别人不能轻易动，更不能用这个来寻欢作乐，这是对神的亵渎，所以这也我们要一定要注意。那么为什么波沙沙娃请这么一千个大臣、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场面来做这件事呢？其实有当时有个背景，在当时马代波斯已经兴起，我们前面介绍过波斯马代以前和尼布甲尼撒是联合的，是同盟，因为尼布甲尼撒当时娶了波斯王的女儿为妻。后来呢，马代呢脱离这个尼布甲尼撒，跟波斯联合起来，那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后来越来越强盛，到这个时候就到了波沙沙这个时候，马代波斯已经非常强大了。所以一个国家强大以后，对周围的国家是虎视眈眈，特别是曾经辉煌一时的。那么这个波沙沙就有这样的威胁，受到了波斯马代的威胁，所以他用这样一个盛大的场面，可能是为了鼓舞士气啊，他一定是有目的的，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摆这么一场盛宴。第五节说，当时就在大家这个欢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会有人的指头显出，这人的指头显出，像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一个人的指头在墙上写字呢，那么多的人，那么大的地方，突然在墙上写字，大家都看见了，说会有人的指头。 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只是惊慌不安，人都瘫了，两个腿都开始哆嗦了，说明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光天在大家在欢乐的时候，突然在墙上有一个人的指头就写了几个字。如果我们也先发生这样一幅图景的时候，我们那也一定会惊慌，特别不信神的人，这一定是非常惊慌害怕。然后呢，他说这个波斯沙瓦就第七节大声吩咐，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解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下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这件事情不同寻常，因为非常急迫，太突然又害怕，所以他大声，也顾不得自己的那个权威那个威望，大声，那是可能是非常急迫的，然后喊着些术士就关照的过来，说如果谁能解开，不仅是赐金赐银，而且让他在国中位列第三。为什么不是第二呢？因为他还有个父亲，他的父亲叫拿伯尼度，也是一个王。那么摩萨沙是摄政王，主要是所有的事情基本上由摩萨沙王处理，所以这个人排在第三。这个奖赏确实很大，对于诗人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第八节，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那个字读不懂，不是他们的文字，也不是当时流行的亚兰文，不是就像我们今天流行的英文一样，是读不懂。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字不是天底下人能读懂的字，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读懂的字。这个字神写出来，那么只有一个人去可以去读出来，神要成就他的事，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不懂那肯定读不出来。第九节，波沙沙王就甚惊慌，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出来这几个字，看的是人手的指头写出来的，本来就很害怕，现在没有人能够解出来，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非常的害怕，他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是一种不祥的兆头。在这个时候，第十节，太后应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夜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说明不仅当时人在场上看到了，而且把这个消息也传到外面了，又慌，太后是进来的，没有参加这个宴会，在当时那个时代，可能太后都不能，王后都不能进去，随意进去。那么太后那当然可以了。说这个太后就是波斯沙的母亲，就是尼布加尼撒的女儿。进来以后就安慰他的儿子，说不要惊慌，而且下面要向他举荐戴一礼。那十一节就说，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就尼布加尼撒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加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当时不是立为宰相吗？那也可能接的是就是说所有的用法术的加勒底的这些关照的做他们的领袖。这是跟他描述了一下当时尼布加尼撒在世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第十二节说，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释谜语，解疑惑。这是圆梦，释谜语，解疑惑，就把戴以礼他的这个所做的事情就都讲出来了。说这人名叫戴以礼，尼布加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沙，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他必，也就是说这个太后是相信戴以礼一定能够解明，他 他知道但以理是他里面是有神的灵，是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伯沙撒王其实完全是一个世人的形态，完全代表了所有世人的一个形态，就是在求助无门的时候就会惊慌失措。那写了那些字以后，他最后就找那些所有能够解开的去解经，但是解不开，所以就慌。这个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信神的，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属于信神的人，无论遇到多么大的事，我们在这些事情面前，我们真的如果信神，我们有信心，一定会安然面对，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到伯沙撒他代表了这个世人的这样一个心态，他遇到事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做，只有心慌，只有害怕，特别感觉到这是一个凶兆的时候。我们不是，我们遇到不管有多大的环境，我们都可以靠着神得胜，只要我们有信心。那下面第十三节，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们听一下这句话，这里面就有一些问题出来了。说你是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你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就但以理在先王尼布甲尼撒面前是被重用的，这个举国上下都是知道但以理有这样的人，一个人他是当时的宰相，地位很高。但是无论但以理在多么的被重用，地位有多高，在伯沙撒的眼里面不过是一个囚犯，不过是一个被掳之人。这就是在他眼里面的但以理。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神的眼里面那是神的儿子，有非常尊贵的身份，但是在世人眼里面我们不过如此，他们看不到。这里面有一点，就是他的母亲提到说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但是这个伯沙撒王没有提这个当时尼布甲尼撒给但以理起的那个名字，这说明这个但以理现在已经在朝中不被重用。而且在上面的第十一节，提的时候说，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就当时立他为术士这的领袖，做这些的领袖。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但以理其实年龄比较大了，可能七十来岁，就快80岁，已经就是按照现在说法已经退休了，不在朝中共识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提这些名字，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被重用，也就是伯沙撒父子两个心里面，在他们心里面但以理不过是个囚犯，他不愿意重用。那后面不是又因为但以理解开以后又让他位列第三吗？说明他这个还不是个年龄的问题，是在他们心目当中他们根本不愿意重用，他们心里面其实不像尼布甲尼撒那么尊崇神。第十四节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也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他说他听说，他是知道的，他一定是知道的。第十五节，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领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这些人是解不出来的。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所以你但以理今天能解开，仍然能够得到这些。那下面但以理怎么说呢？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伯沙撒王他以为是用金钱 用地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今天人也是，有钱人有地位人，他以为我有钱我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有权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世人的心态。但是但以理是说，这些东西我都不稀罕，不用，我不要。他对这些赏赐不感兴趣，但是下面说，我仍然可以为你解读这些文字，把讲解告诉你。那么但以理为什么仍然要为他解读文字呢？因为但以理里面有神，他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要透过这件事情再一次让他们知道神的权能，这是为了神的缘故。就但以理做自己事完全是为了神的缘故，不是为了这些所谓的好处。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今天做事，我们不会考虑这个属世的这些所谓的好处，我们单单是因着神的缘故，我为了神，为了荣耀神，活是为神活，死也是为神死。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一定是神所悦纳的，神也他一定是给我们非常大的恩典，让我们在世上来荣耀他。下面第十八节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圣杀，随意圣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披铁鹿的尸。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从这一段是但以理没有直接去为他解读，而是把尼布甲尼撒他过去讲了一遍。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尼布甲尼撒当时因为骄傲自大，目中无神，最后被神惩罚。神透过这个要让世人知道他是至高的神。那么说这些其实在暗示这个伯沙撒王，你没有吸取尼布甲尼撒的教训。这个王刚刚死，他前面经历过的事情，你这个后面的人马上就忘了，不吸取前面的教训，也就是意味着伯沙撒王你现在也是自高自大。下面会提，下面就说二十二节，说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儿子，就是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你虽然知道前面尼布甲尼撒所经历这一切，但是你心里面一点不自卑，仍然是骄傲的，不谦卑。第二十三节，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乌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戴理现在告诉他为什么墙上会有一个指头把这文字写出来，是因为你得罪了神了，你亵渎神的圣物，亵渎神。所以这儿就指出了这个尼布甲尼撒三个方面的罪，一个是没有吸取尼布甲尼撒的教训，像当年的尼布甲尼撒一样狂傲骄傲自大。第二，善用神的圣物，亵渎神。第三，拜偶像，藐视神。这三个罪都是重罪，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引起注意的。我们虽然信了神以后，我们其实好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不注意这方面，特别在教堂里面，在教会里面，这我们真的要注意。平时我们有没有亵渎神？其实好多时候我们都在亵渎，有意无意的亵渎神。比如说， 我们经常把自己的意思当作神意思，我让圣灵，我祷告了圣灵感动我，其实好多这个都有亵渎神的意味在里面，把自己的意思代替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祷告也非常清楚了解神的心意，甚至 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读经了，邀请某一弟兄姊妹一块来读经呢，啊，我祷告圣灵感动我再来读，要求他释放就传福音了，啊，我圣灵感动我再去传。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去传福音，这都是无论得失不得失，我们都要去做的，不是圣灵感动不感动的事。我们一定要非常明白，认识神，认识真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好好的去侍奉神。我们好多时候其实也在藐视神，有的我前面讲到过，有弟兄姊妹是一边在圣殿里面敬拜神，一边在家里面还摆着偶像，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到了外面旅游的时候，看到那些地方就进去，看到那些东西就下拜，这些我们都是看到的。所以德萨沙王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他有这些情况，但是我们信了神以后，在信徒当中这种情况仍然在出现。第二十五节说，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辛，很少的几个字，这迷你迷你，这是当时的发音，就是但一定是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语言亚兰文读出来的。那么读出这些文字什么意思呢？他下面就讲解说，讲解是这样，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迷你迷你两次，就强调神已经数算就是计算定准了你国的年日到此为止就结束了，这已经这话就很清楚了。第二就是提克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把他一生所做的事放在天平里去撑一撑，看他对神至高的神有多少亏欠。下面彼得星就是那个乌法尔星，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国要分裂，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当时是被马代人首先取代分裂，最后马代和波斯合而为一，这是告诉他们。那么这一个解梦的结果，解出来的结果，那他们是极其害怕的，那一定是非常的慌张，因为到此结束了，国没了，王位不保了。那下面是二十九节，伯沙沙下令人就把紫袍给戴以利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他仍然履行自己的承诺啊，还说话算数，虽然是死到眼前。那下面看第三十节，当夜，也就是靠传令下去还没有过第二天，连第二天都没过，当夜就这件事就出现了。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然后马代人大流士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巴比伦灭亡，就这么快。说神对神杀，前面这个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辛，这几个字是神对伯沙撒的一个审判，是一个宣判，也是对整个巴比伦的一个宣判。巴比伦这个国家很长很长的时间，特别在尼布甲尼撒的时代是处于极盛的时期，但是现在结束了，这是一个宣判。神的宣判刚刚结束，神没有给伯沙撒留机会，倒是神给尼布甲尼撒留的机会，但是现在没有给伯沙撒留任何机会，就这么快。第一天他们还在欢天喜地的在那儿庆贺，去鼓舞士气，在饮酒亵渎神的圣物，晚上 就不是发事情发生了，就这么快。就神啊不在人的时候，神的惩罚马上就会临到。这儿到了第五章，我们看到给我们一些看见。我的领受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伯沙沙是知道尼布甲尼撒的那些经历，但是他不吸取教训。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要领受，我们真的要从别的弟兄姊妹受到神的管教要吸取教训，也从我们自己曾经受的管教我们要吸取教训。人往往是好了沙巴忘了疼，甚至沙巴没好久已经忘了，这就是人。这人是不善于也不愿意吸取教训的一个人。我们信神以后，我们真的要吸取教训。神管教我们以后，说是神就像耶稣基督跟那个女人说，你不要，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不要重蹈覆辙，重蹈覆辙那么一定会遭受神更大的审判，更大的管教。第二，我们要真的终身伟大，我们在任何时候真正的心里面终身伟大，心里面一定要有神。不要像有的人就不把神当神，我虽然信了主以后根本不把神当神，其实自己的肚腹就是自己的神，自己就是自己的神，自己的意思强加在神的上面，是从神领受的啊，这我们都是看到的。我们真的要从心里面要高举神，终身伟大。第三，我们要求神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在诗篇里面，诗篇的应该是91篇，摩西写下来，求神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么第26节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我们要求神指教我们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要让我们活的时候，活的这几十年，我们每一天都是有果效。不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到耶稣，如果还有机会到主耶稣面前交账，就是那么就我们神给我们数算数算，我们到底有，我们活了几十年，有几天是有果效，有几天是属于神的，是神所悦纳的。能数算说10天8天，1天2天，还是1个小时，还是几分钟几秒钟？所以我们真的要数算，不是我们是不是24个小时都是属于神的？我所做的事都是蒙神悦纳的。我们服侍神服侍了一辈子，信主好多年，是不是都是有果效？真正最后数算，那么把有效的这些时间记了一下，到底有多少年？有多少天？有几分钟？甚至，这是我们要领受的一个教训。第四，我们每一天真的要自己好好的省察自己，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常常的一不相信，我们这个脚呢就踏到另一条路上了，因为我们所走路是小路嘛，那小路很小，那么人走的时候可能比较一不小心就会走出去，错了这条路，所以我们要每天要真的要省察自己，特别是晚上睡下时候。有一个问题要时时的放在我们心里面，什么问题呢？说主再来的时候，把我们如果放在天平上，我们有没有亏欠会写出来。就像27节提到的，神把他放在天平里要写出他的亏欠来。那将来有一天我们也会被放在天平上，我们有没有亏欠写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好好的去服侍神，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让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神让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我们就对神没有亏欠，将来在放在天平里面我们是那是平的，没有一高一低。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真感谢神赐下但以理书，借着他的先知但以理，也借着这些他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时时刻刻警醒，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 时时刻刻来省察自己，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荣耀神，将来我们见神面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主耶稣的面前，没有羞愧。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我们应该去追寻的、寻求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